俗话说得好，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商务通讯极为发达的现代社会，一个人的力量非常有限，单枪匹马打天下已经不合时宜。这决定了在做生意过程当中要善于和人合作。合作伙伴的好坏决定了今后合作的愉快与否，包括事业发展的强弱，一定要慎重，以理智的头脑去选择合作伙伴，保证合作的成功。要获得生意上的成功，不能够只靠个人的力量，每个人的能力都有一定的限度，只有得到更多人的帮助，自己才能够成功。善于与人合作的人能够弥补自己能力的不足，才能够达到自己原本达不到的目的。大量事实证明，善于合作是现代社会的生存之道。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的21世纪，更多的竞争企业意识到，他们之间相互结为战略伙伴，不但是弥补了各自的不足，还会进一步做大市场这块蛋糕的份额，从而就实现双赢。在温州商人群体中，施中旦是一个颇具个性的温商。早年的他办过报纸，搞过油漆，还当过统计员、中学老师以及民政企业负责人。1988年受轰轰烈烈的温州商品经济大潮的感染，施中旦辞去了公职，和几个同事一起在乐清市创办了股份合作性质的长江电子设备厂。在施中旦的决策领导之下，这个新型的民营企业得以迅速发展壮大，被评为温州市民政系统优秀企业和乐清市创税大户，其产品被全国消费者协会评为全国消费者信得过产品。在最初的几年，长江电子设备厂的体制并不落后，因为它采用了当时在乐清乃至温州市来说比较先进的企业体制，股份合作制，因而发展可以说是比较成功的。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兴起了企业集团热，大量的企业集团开始兴起，并且利用其优势迅速地抢占市场。对于具有超前意识的施中旦还有他的同仁们来说，在集团企业咄咄逼人并且在全国形成一种潮流时，他们深深感受到了一种危机。在他们看来，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就是优胜劣汰，不讲情面，只讲实力。因而要想使企业在商海的狂风巨浪当中稳立潮头，就要拥有航空母舰那样的气势，那样的实力。而企业的集团化正是扩大企业实力的有效方法，这不能不使施中旦动心。他认为做事要有自知之明，从自己眼下的条件来看，最适宜联合一些弱势群体，因而他把目标锁定在了乐清方圆一些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小企业身上，将他们定为自己的合作伙伴，联合的大门向他们敞开。施中旦这种想法是颇有眼力的。当时面对着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温州许多家庭企业的优势已经转化成为劣势，这些尚没有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的家庭企业，就好像大自然当中残弱的羔羊一样，面临着弱肉强食的危险。产品技术含量低，销路必然就会不畅，因而也就不可能具备竞争力，关门倒闭只是时间上的问题。鉴于这种形势，将他们联合起来不仅为当地政府部门所欢迎，而且还正是民心所向。此外还有另外一面，也就是靠着这种策略，长江电子设备厂既不会因为和同类厂的合作而失去自我，而且还可以凭借自己的优势保持始终的领导地位，同时又实现了实力的扩张，可谓一石二鸟。无论怎样说，团结就是力量，把众人的资金合拢到一起，就可以在市场上大干一番。扁舟一叶当然会漂浮不定，而群舟相连则能够经得起更大的风浪。在乐清柳市镇，众多家庭企业正处在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的愁肠百转之中，长江电子设备厂的倡议可以说是雪中送炭，因而投奔者众多。有了诸多家庭企业的加盟，长江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终于在1996年7月份挂牌了。众所周知，温州区域经济首先是建立在家庭作坊经济基础之上， 这种经济模式的突出优势在于它的灵活性，而在小商品生产当中尤显其长。然而随着国内经济形势的发展，你进我出的局面已经形成，市场的发展又使温州的小商品生产不得不规范化，技术要求也是日益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尚没有完成技术革新的家庭作坊已经是日渐执着，反而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了。源于此，联小求强的战略思考就是具有非凡的意义的。路线对了头，企业有奔头，事实却是如此。小小联合策略的实施，使长江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尝到了政策对路的巨大好处。无论从企业内部的实力构成，还是企业的经营前景来看，效果都是非常明显的。公司成立一年后，长江股份在原有15家股东企业的基础上，经过严格筛选，先后发展了50多家企业进入股东行列，实力逐步增强。挂牌之前，各中小股东企业无不是生产品种单一，销售功能极为有限，企业发展几乎看不到前景。长江电子设备厂本身也有这种不足，而在挂牌之后，作为集团企业的长江股份实力是得到了增强，备足了产品开发的后劲儿。在高低压电器领域内开发的产品不久就达到了180个系列的160多个产品的品种，产品销售的网络和销售量也大幅扩张增长。新的长江品牌的产品几乎遍及全国各大城市，形成了完备的市场销售网。由于统一品牌、统一形象、统一销售，使生产规模空前壮大。1997年公司销售收入达到 1.5 亿元，1998年达到 2.2 亿元。如果说温州品牌夏梦和意大利品牌杰尼亚合资成立了中国服装品牌国际化的先行者，那么温州的法派和日本伊藤忠，温州的华氏和美国的利，温州的报喜鸟和意大利马佐托的合作，不仅表明温州男装的技术水平已经是得到国际名牌的认可，更重要的是温州制造正在为温州品牌服装走向世界打下坚实的基础。水滴只能浸湿细壤，支流却能够滋润一川。在自然界当中，如果没有一条条的涓涓小溪和支流，就不会有后浪推前浪的滔滔江河，就不会有万马奔腾般的狂澜巨流，更不可能实现他们奔流到海的梦想。
温州人的生意经，合作在现代社会越来越重要。现代的竞争更多的时候是一种相互合作的结果，而绝不是单打独斗。第四章，温州市生意经。在机遇与风险的挑战面前，有准备的头脑从不放弃搏击的机会。机遇是挑战，在商场上，机遇更是一种决定成败的关键因素。善于抓住商机的人，才能不断走向新的征途。
市场经济下的现代社会，致富的机遇是非常多的，它没有注定要被谁发现。只有善用头脑、细心观察的人，才会在普通的事物当中发现许多致富良机。而对那些粗心大意、凡事马马虎虎、不求认真的人来说，却是怎么都发现不了它。致富机遇处处存在，它是公平和客观的，关键在于你是否有一个智慧的头脑去发现它。当你失去机遇时，你不能怪谁，只能怪自己缺乏一双慧眼。它一直在那儿，你却没发现，别人发现了，那是因为人家的脑筋转得比你快。悠久的经商历史使温州人天生具有一种商业意识，但是在做生意的过程当中，温州人最突出的特长就是很善于从各种事件、场合还有时间上挖掘商机。作为商人，无论从事什么生意，首先必须考虑的问题是如何才能赚到钱。温州人是中国最精明的商人，他们具有超乎常人的商业敏感， 能够从别人容易忽略的地方发现属于自己的商业机会，创造财富。20世纪90年代后期，当重庆被确立为第四个直辖市，当政府提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时，早年到重庆创业的温州人喜不自胜，将其作为二次起飞的最佳时机。来自温州本土的殷商更是将此作为二次创业的良机，他们当然无需动员，不请自来，主动移师大西部创业宝地，涌进了这座美丽的山城，嘉陵江畔的温州商人群落由此是更加壮大。新世纪之初，包括温州人在内的浙江商群在重庆已经是达到30万，而温州人则是主体，经商办企业的大约10万温州人80%从事商贸流通，其余则分布在服务业、制造业等领域。在西南最大的服装批发市场重庆朝天门市场，以温州人为主体的70%的商户来自于浙江，掌握着市场80%的销售额。作为重庆第一支柱产业的摩托车配件，每年有将近100亿元的产值是浙江人所创造的，占到全行业产值的一半。根据统计，以温州人作为主体的浙江商人在重庆至少掌握了200亿以上的资金，数百亿的资金吸引了号称江浙第一猛庄的金信证券进入重庆。金信证券注册资金5.2亿元，在全国拥有36个营业网点，是重庆第一家外地券商。根据其重庆业部总经理介绍，他们看中的是浙江人在重庆的现金流量，是浙江人在重庆投资的补充。温州人的确以善抓商机闻名遐迩，许多典型的案例令商界叫绝，善抓商机几乎就成为温州人的共性。说到温州人这方面的本领，有人说他们能够在满目荒山的地方发现淘金的富矿，一般人都认为没得钱赚的地方，温州人却能将它变成聚宝盆。温州商人头脑特别灵光，而且精明，特别超前，他们很善于从别人漫不经心的事儿当中挖掘出赚钱的契机。在他们看来，一次谈话，一件小事儿，一个街景，都潜伏着商机。周平是一位温州乡村兽医，1980年夏天，他到上海出差，办完事儿以后到福州路闲逛，突然发现街上许多人或拎着或抱着大捆大捆的文件夹、财务册。他疑惑地走进文化用品商店，才知道上海正在全面开展企业整顿，原有表格账册都要全部更新。当他知道单位从商店买回去的这些表格账册还得自己加工编制时，顿时就产生了一个念头，如果能够印制出适合各单位企业管理的表格账册，这利润不就滚滚而来？周医生连忙买下了几份不同格式的表册，又购买了一本上海市工业企业名录大全。他的家乡在温州苍南县金乡镇，是有名的穷乡。回家以后，他埋头制作了一套包括财务、设备、档案、物资等14类企业管理的表格，将这上百种表格委托家乡的一家印刷厂来印刷，同时发动家人和亲友，按照上海市工业企业名录大全上所提供的地址和单位名称，写信封、塞样章、寄订单。他发出了8700封征订信，花了上千块钱，几乎是他多年积蓄的全部。在急切的盼望当中，有1000多家上海企业寄来了订单。忙碌2个月，他售出了7万多本文件册、账册，净赚了6万块钱。这6万块钱就成了他创业的资本。他买来印刷机、切纸刀、装订机等设备，一家文教用品厂就这样成立起来了。1982年春天，他及时捕捉到上海开始评定文明企业的信息，便用来到上海推销他独家生产的文明企业验收台账系列产品。1983年岁末，国家决定对工业企业评定国家一级、国家二级等称号，他又抢先为上海企业升级提供了系列用品。 1992年，在国务院国营企业自主经营条例下达前，他及时向上海国营企业送来了据称与国际经济接轨的企业管理账册。如今，这家拥有500万元固定资产的温州金乡文教用品厂，一年的销售额已经达到数百万元。商机的发现和捕捉，当然需要一种善于制造市场需求的天分。温州乐清五金机械厂朱厂长发明剥壳器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1991年，朱厂长到上海考察市场，寻求商机，久而不得，脑子里也不知道到底要做什么好。他无意当中发现上海人十分喜欢吃糖炒栗子，在栗子上市的季节，街角上经常可以看到人们排着长龙买糖炒栗子吃。这边的商贩满头大汗的操着铲子不停的炒，那边的队伍越排越长，人们宁可看着报纸翻着杂志等上一两个小时，也非得买到不可。好不容易买到栗子的人，往往经不住喷香炒栗的诱惑，就迫不及待的放到嘴里咬，烫了直甩手。在这里，朱厂长还有个发现，人们吃糖炒栗子时，先用牙把栗子壳咬破，然后再用手把栗子掰开。朱厂长见到这个情景忍不住笑了，转念一想，忽然觉得这是一个商机。上海人这么爱吃糖炒栗子，为什么不能替他们想一个办法，让他们吃得舒服点呢？凭着商人特有的敏锐，朱厂长脑子里就飞快地旋转，如果能够制造一种专用的栗子壳的剥离器，岂不是应了上海人之需，为自己抓住了一个项目吗？朱厂长原本就是搞机械设计的，在回温州的路上，他就开始了琢磨，手指头也在不停地比划着。等到了家，一种简单轻便的剥壳器就成型了。3天以后，数万只新颖的产品就运到了上海。排队等待买栗子的上海人中间，已经有人买到了这种便宜而且小巧的剥壳器。一个季节下来，这项小小的设计就为乐清五金机械厂赢得了4万块钱的纯利润。